第393章砸招牌。林奇点了点头道，就是这个效果。现在出去谈业务，先给一个叫王总的打电话，让他在门口等着，我们马上就过去。王总？不会是附近的流沙市的王总吧？刘二狗愣住道。
你也知道？
林奇诧异道。上次这个王总来过我们公司谈合作，不过好像不太满意，然后就走掉了。刘二狗这段时间打扫清洁，不光摸清了人，却也听闻了不少消息。这王总的确是流沙市的医药企业的老板，最近林氏集团的风头正劲，这王总便是想乘一下东风，想要代理林氏集团的医药项目。简单来说，就是他们帮助林氏集团代加工药品，然后拿一定的分成。
不过，他要每件药品的利润70%，远远高出了林氏集团的底线，所以上次来，直接被拒绝了。
林奇点头道，不错，这个王总胃口很大，他是流沙市的最大医药加工企业，以为可以吃定我们林氏集团，所以就狮子大开口，你可以看看这些资料。说着，林奇将这些资料递给刘二狗。刘二狗接过来一看，微微点头。他们林氏集团的客户资料非常详细，这王总约莫50多岁，很早就靠着做医药起家了，名气不小，但为人也很傲慢。不过，林董事长，我现在给他打电话，让他在门口等着，那他岂不是要等2-3个小时？刘二狗算了下时间，从金海市到流沙市，起码得要2-3个小时，这么早给人家打电话，那不是让他走白等吗？
没错，就是让他先白等2-3个小时。
林奇道。这刘二狗很想问问，这到底还想不想好好谈生意了？只是林奇的话，他刘二狗只能照办不误。很快，刘二狗就拿出破手机，跟王总打了一个电话过去，听清楚是林氏集团的，想约见他。王总非常热情，毕竟一次没有谈好，那第二次肯定会有所妥协要求，这王总就等着林氏集团给他打电话。只不过王总可能不知道，他下面就要开始白等了。这通电话过后，林奇又让刘二狗给一个小县城的老板打了电话，同样也是让他们白等。做完这些后，林奇问道，刘二狗，你会开车吧？
会，不过我很久没开过了，有点手生。
刘二狗以前家里就是种地的，家里有台农用车要开，他就学了个驾照，只不过后来一直跟家里吹牛说在外面干大事，很久都没回去摸车了。
没事，你慢点开，我们中午时间到流沙市就行。
林奇让刘二狗开上了公司的商务车。
好，我技术可还没忘记，稍微熟悉下，开到流沙市是没问题了。
刘二狗坐上了驾驶室，现在才刚刚8点钟，4个小时足够他慢慢到流沙市了。林奇则是坐在副驾驶上复查着资料，将周边县市的所有大部分情况都了解遍。
这些周边县市的居民非常多，医药和相关产品的需求加起来抵得过整个金海市。
所以这些周边地区都是他们林氏集团扩张的版图。但是有很多地方就跟江若晴之前赘述的一样，涌现了许多模仿林氏集团的产品。确切点说，这些县市地区约莫有一半左右的药店甚至是医院不买林氏集团的账，他们宁愿去买别人模仿的产品，也不愿意买他们的正版。对此林奇态度非常明确，他的医药产品是为了造福患者，别人模仿他不反对，只要效果够好。但是如果假冒伪劣，不仅没有给患者病人治病，还反而故意毁坏了林氏集团的名声，那他绝对会连根铲除。约莫1个小时后，商务车离开了金海市。这个繁华的大都市对于周边县市联系非常紧密，交通方面更是4通8达，上了高速后基本畅行无阻，一直到他们的第1站流沙市。而在路上，刘二狗的破手机响了起来，是王总和那个小县城的老板打过来的。
刘二狗将车停到了路边的临时停车区，就要拿出手机接电话。只是林奇却是摇头道：“电话不用接啊。”刘二狗愣住道：“林董事长，这王总和那个小老板肯定是急坏了，我们真不跟他们解释一下？现在一解释，他们还以为我们真想跟他们谈生意。”林奇道。刘二狗一阵无语：“林董事长，我能不能问你一个问题？你是真想跟他们谈生意，还是故意耍他们？”
当然是真想谈了，
林奇道。可是我们这样耍他们玩，还想跟我们谈吗？刘二狗道。我敢保证，今天他们不仅想跟我们谈，还会热烈欢迎，把我们当亲爹亲妈，林奇道。哇，好吧，刘二狗嘴上这样说，心里却是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。说实话，他还没见过这样谈生意的。而且不到片刻，王总和那小老板打了好几个电话没人接，之后便也停了下来，仿佛放弃了似的。刘二狗心里不禁一阵失落，像林奇这样谈生意半点诚意都没有，又有多大机会谈好呢？约莫三个小时，商务车到了流沙市，比预计的要早到一个小时。林董，
董事长，我们现在去哪？
刘二狗茫然道。先去流沙市的每家药店跑一遍，之后去谈生意。下午的时候有个医药产品发布会，我们要赶过去。林奇简单的安排了今天的行程，晚上他们正好还能赶回金海市。每家药店都跑一遍，这是干嘛？刘二狗道。去药店，肯定是去买药。林奇将一瓶药酒拿了出来，递给他道：“你拿着这个药酒去药店挨个问，如果没有的话，你就把招牌砸了。”啥？刘二狗惊呆了，看了看手中的药酒，不禁失声道：“林董事长，这不是咱们林氏集团的药酒吗？而且流沙市的药店又不是我们的渠道，你这不是摆明了让我去砸人家招牌吗？”“对，我们就是来砸人家招牌的。”林基点头道。